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研讨《大智论》卷九十七，请翻开讲义2802页。前面说到，常提菩萨，他因为过去跟好朋友结了善缘，这位好朋友在寂静林中当鬼神，指引他往东行，可以去亲近善知识，听闻般若波罗蜜，但是他忘了问到底要走多远，到什么地方，要从谁那里来听闻般若波罗蜜，因为很着急啊，哭了七天七夜，后来感得了空中的佛来为他指引。那因为常提菩萨他很虔诚而得到了回应，这就是感应。感应感应感比较着重在常提菩萨所发那种诚心，应是得到回应，这是感应。所以我们要求得佛菩萨感应，自己要很诚心，唯有你诚心的念佛，佛也念你，这样才能够感应。自己没有诚恳的念佛，佛在念我们 也没办法交集。好，那接着我们看初应。首先就是他非常精进而感得空中佛现身，这里有个问题，空中所现的佛这是什么样的佛？再来第二个问题，先前为什么只有鬼神出声音？他过去的善友出声音指引他往东行，而今佛才现身。第三，佛既然现身了，为什么佛不直接度化他，还要差遣他到檀无劫菩萨那边再去求法？佛既然现身了，直接度化他，那不是最直接的吗？外人问了这几个问题。好，答曰：有人言，空中所现的佛非真佛，只不过是相现而已。也许是诸佛遣化佛来现身，或者是大菩萨所示现。大菩萨他可以现种种身，他也可以现佛身，也可以依众生的根性或者号药而现各种不同的身。再来第二，以先前善根福德未成就故，但闻声，善根福德还没成就，只听到善神的空中声音指引，而之后七天七夜一心念佛，功德成就故，得见佛身。这功德成就以后，佛现身了。第三，佛为什么不立刻当下来度化常提菩萨？他的理由是因为常提菩萨与檀无劫菩萨世世因缘深厚，常提菩萨应当从檀无劫菩萨那边得度的缘故。例如有人应从舍利佛那边得度，即使诸佛现身也不能够令他开悟。再来，佛赞演善哉者，以常提菩萨诚恳的想知道到何处听闻般若波罗蜜， 因此佛现身赞叹善哉善哉。过去诸佛行菩萨道时一样是求般若波罗蜜，也是像常体菩萨这样子勤劳刻苦，以初发心而过去罪业厚重，福德未及故，佛安慰其心，你求般若波罗蜜虽然勤劳辛苦，但是不要懈怠，千万不要起退莫的心。一切众生行义，这角注99宋元明本，但是一切众生行果，就是修菩萨行而正果，就因有果。因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辛苦的，那苦尽甘来，受果的时候就得到快乐。应当思维诸佛无量功德果报，来自己劝勉自己。所以在因位虽然还没有看到果，但是你如实的种下这个因，果自然而成，积也没有用。如是安慰之后，就解答他三个疑惑，就是从这里往东要走多远，那到什么地方，从谁来听闻般若波罗蜜。作是言，你从这里往东走，离这里500由旬有一座城叫众香城，那众香城那边有昙无阇菩萨，你见了他就不久可以听闻般若波罗蜜。问曰：众香城在什么地方？答曰：过去佛虽然灭度了，佛虽然灭度了，但是遗留佛法还在。不过这样的佛法不周遍，难言菩提。在人间难言菩提的人间，这样的佛法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众生有闻法因缘处，就可以有这个因缘，就可以到那边接触到佛法。尔时众香国土富饶安乐，多出七宝故，所以众香城是以七宝而成。当时常体菩萨虽然同样处在阎浮提，不过是生在没有佛法、没有七宝的地方，只是辗转听闻有佛名，有般若波罗蜜，是佛道。要成佛必须要修般若波罗蜜，他只不过是辗转听闻佛名，还有般若波罗蜜。此人过去是广积福德，烦恼轻薄故，一听闻他就信受好药，厌恶世间乐，舍离亲属，到空林中住，希望能够到有佛法的地方。这时空中的声音指示他，从这里往东走，恐怕如果没有这样指引的话，怕他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得到昙无阇菩萨的地方，所以告诉他，指引他。而之后佛又现身，明确的告诉他，从这里往东500由旬有城叫众香城。问曰：常体菩萨因缘，也如上说，现在昙无阇菩萨因缘如何呢？昙无阇，大家对照一下角注101，它梵文是 Talmud Gata。那这个意思就是法圣的意思。我们大致是翻成法圣，那在大般若经翻成法涌，涌现涌出来的涌。在大品般若经翻译成为法上，高尚的上。在放光般若翻译成为法上，上下的上。所以檀无解菩萨这是梵文的译音啊，翻成它的意思就有多种，法涌、法盛、法上，高尚的上或者上下的上的法上，这个都是同一个人，都是指檀无解菩萨。此菩萨在众相成中为众生随意说法，令众生广种善根，故号法圣。在其国土中没有国王，没有世俗的国王，此中人民皆无我，如北俱卢州的人。北俱卢州这个在正法念处经也有提到，这北俱卢州的人无我所心。有关这北俱卢州无我在印顺导师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那边也有提到，495页到501页那边也有提到。不过北俱卢州那边的无我只是没有私人的眷属啦，或者是食物大家共享没有说这是我个人的眷属或者是我个人的食物，只是这样的无我跟圣者所证的那无我我所还是不太一样的。其国没有世俗的国王，唯以檀无解菩萨为王。其国难到，不容易到达，而常体菩萨不惜生命，又得到诸佛菩萨帮助，才能够到达。大菩萨为度众生故，生于这样的国中，众生无所缺乏，其心调柔，容易得度。有人问檀无解菩萨他是生死肉身的生身或者是法性生身，是肉身的生身还是法身为度众生故，以神通力化作此身呢？如果是化身，那为什么需要60000才女还有庭园浴池种种庄严而至娱乐呢？如果是生身，为什么能令常体菩萨的供养供养一些花啦、香等等皆在空中化成大台这个在卷98会提到，大正藏25册740页下栏卷98就会看得到另外也能够令常体菩萨入诸三昧，入三昧乃至7年那这部分在卷99会看到，大乘藏25册745页下栏。如果是生身菩萨的话，为什么他能够把常体菩萨的供养神通变化为大花台，而且本身又入三昧有7年之久？好，答曰：有人说 唐无解菩萨是生身菩萨，得诸法实相及禅定神通力故。得诸法实相是智慧，另外是神通，是有禅定，欲度众相城中的众生，如与菩萨立根故，能入禅定。虽然入禅定，他也能够自在入欲界法。禅定主要是色界无色界，不过他也能够自在入欲界法。为摄化众生故，虽然受五欲而不是禅定。就像有人为了避暑，在泥中卧，在泥中卧就是被泥所污啊，但是他只要洗一洗，又会还原清净。凡夫顿根就不能这样子了，他受五欲就没办法得禅定，那一染污又没办法 洗干净，特别是心清净不了。立根的菩萨就没有问题。是故以神通力化作花台，而且唐无解菩萨能够七年入定，又以方便力故，能受五欲而不染浊，如先前所说。菩萨不只是行一道，为众生故行种种道而引导。如龙起云，降大雨，雷电霹雳，震雷，菩萨也是如此。虽然是生身为离烦恼而能修行善法，为众生故，并没有急着把烦恼全部断尽。这是生身菩萨的解释，他是留惑润生，并没有断尽结识，所以他留惑润生还是以这个生死肉身，还有习气悲怨感的这个生死肉身在世间度众生。另外有人说唐无解菩萨是法性生身，为度众相成人故变化而度。如果是生身，如何能够令十方佛称赞？又差遣常体菩萨跟随唐无解菩萨来学法呢？那如果是生身的话，如何令常体菩萨得六万三昧？由此可知，唐无解菩萨是大菩萨变化身。譬如大海中龙死相出现的时候，就好像果实熟了快要 掉下来了，金翅鸟就来吃。众生也是如此，行业因缘成熟的缘故，大菩萨来度化他。好，接着我们看第二感。感是常体菩萨所发的 诚心。尔时常体菩萨听闻空中佛的教导，大欢喜，大欲心生故。这的欲是指真诚的愿望，他愿什么呢？欲成佛道，欲度众生。这个欲不是贪欲，它是善法欲，企图达成某一目标的坚定的志愿。听闻空中佛的教诲，非常欢喜，产生一个坚定的志愿，我何时才能够见到唐无解菩萨为我说般若波罗蜜，能令我心中爱见等诸烦恼渐出？ 我们的烦恼主要有两大类，一个是爱的烦恼，一个是见的烦恼。爱的烦恼主要是情感意志的，像修惑之类的烦恼。见的烦恼是知见智慧的问题。欲明世事故，此中佛说独见譬喻，就好像有人中了毒箭，更无其他的念头了，因为他太痛了，这苦痛所逼迫，迫切的想要解除他的苦痛。第二，还不是普通的箭，他这个箭有毒，如果这个毒不赶紧把它移出来的话，毒遍满身中，就会丧失性命。常体菩萨也是如此，诸邪见以等见入心，贪欲等毒涂在箭头上，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还有邪见等。听闻檀伽菩萨能拔出此箭，世人以邪见箭的毒伤心，人为贪欲等毒遍入身中，夺智慧命。邪见啊，贪嗔痴啊，这个主要是夺智慧命，与凡人同死。一般凡人是丧失生命，那修行人有邪见贪嗔痴是丧失慧命。是故急着求见檀伽菩萨，再没有其他的念头。此中说断诸所有心，所有心就是取向生着的心，乃至善法中亦有是病，就对善法其实也不能取向产生执着，所以要修众生空，观一切法空。在第二应，常体菩萨目睹佛身，他看见空中佛是过去所未曾见过的，不但见了佛，而且从佛那边听闻教法，得法喜故，离五欲喜，即得一切法中无碍之见。或许有人会问，这里常体菩萨他眼睛看了佛身，那之前他是得三昧，那是到底是三昧见佛还是肉眼见佛？这里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在讲义2809页，因为常体菩萨他得了51种三昧，最后一种51见诸佛三昧，像波州三昧也是见现在十方佛现在前，这个也是见诸佛三昧。但是这个三昧在佛典里面来讲，三昧禅三摩波底，这虽然同样都是禅定的译名，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三昧它通味道定，通初二三四禅，通四无色定，甚至百八三昧，像大菩萨的首楞严三昧，这个也是三昧。所以三昧使用的范围非常广，从最浅的味道定一直到最高的首楞严三昧，这个都可以称为三昧。但是禅的话只适用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四个根本禅。好，那三摩波底主要应用比较多的是四无色定，还有灭尽定或者九次第定， 这个是三摩波提。那我们看这里见诸佛三昧，得到见诸佛三昧的人呢，虽未得天眼天耳，他还没有天眼天耳哦，而能见十方诸佛，听闻十方诸佛所说法，也能够请教他的疑问。那另外在大智度论卷33大正章25册306页上栏，那里有提到波捉三昧，离欲人可以得波捉三昧，未离欲人也可以得波捉三昧，还没离欲，还没得到禅定的，他也可以得波捉三昧。所以如果是未离欲人得到波捉三昧，那这样子他见了佛，他所用的眼还是肉眼。另外大智论卷33也提到天眼，那只有离欲人才能够得天眼。好，所以即使他有三昧那用眼来观佛身见空中佛，如果他未离欲有可能是肉眼，如果已离欲那定中见佛，那还是有天眼见，这个都是眼见，因为眼有五种眼，其中的肉眼跟天眼都是见色法，这个没有问题。无碍之见者，如常提菩萨力所得的无碍还不是佛的无碍。好，这时得入诸三昧门，那底下有叙述了51种三昧。第一种，诸法性观三昧，能观一切诸法实性，这实性主要就是空、无生、无灭如之前种种因缘说。第二，诸法性不可得三昧，初得三昧，所谓空、无生、无灭，就是第一个诸法性观三昧，前面是见了法性了，知道法性是空、无生、无灭，那现在呢，进一步观法性不可得今得此三昧，则不执着实性，不得其决定相。虽然知道无生无灭的实性，但是不要执着。第三，破诸法无明三昧，诸法于凡夫人心中，因为有无明的缘故，邪取不正，就堕入常乐我净的颠倒。得此三昧故，常等颠倒相应的无明就破除了，但观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那这里有人问，如果菩萨破除一切法中的无明，那无明全部破了，就不需要再见佛咯那何必再去檀无解菩萨那边听闻般若波罗蜜呢？答曰，破无明不只是一种有遮止令烦恼不起，这个也名为破有得诸法实相，故破无明。所以遮令不起也称为破那彻底的断除也称为破。另外无明的种类也很多有菩萨所破的无明，有佛所破的无明，有小菩萨所破的，也有大菩萨所破的如先前 灯的譬喻所说，灯啊，初灯，哎，它照破一些黑暗的啊，另外再一盏大的灯啊，那还可以让它更亮。又初果一名破无名，乃至阿罗汉，方是识破。啊，对声闻法来说，阿罗汉那是断尽一切烦恼啊，断尽见惑修惑，那才是真正的破无明。啊，大圣法中也是如此啊，心发意菩萨得诸法实相，故也名为破无明，乃至佛无明尽破无余啊，佛他是彻底照见诸法实相，破除无明是最彻底的。是故常体菩萨于佛法中邪见无明及我见皆尽故，得名破无明三昧，没有过失。第四，诸法不异三昧，得此三昧，观一切法一相所谓无相，就没有差别了。第五，诸法不坏，自在三昧啊，这里的不坏是指观一切法如法性实际无为相啊，这些是诸法实相，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啊，都是法尔如是啊，不会变坏。得如法性实际等法得自在，了了知诸法。清楚明了诸法的实相，不过为佛道故，不证实际等法。实际这是最究竟的真实啊，它有两类。对声闻来说，实际就是涅槃啊；对佛来说，最究竟的真实那是无上菩提。那这里是指菩萨在未证得无上菩提之前啊，不中道入涅槃啊，不证二圣的实际，不证二圣的涅槃。六，诸法能照明三昧，以种相别相知一切法，种相就是共相，如诸行无常，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诸法无我。不管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无我，涅槃即净。别相就个别，像地它是尖相，水它是湿的相，火风各有个别的相。七，诸法离岸三昧，无明有两种，一个是厚的无明，另外是薄的无明。薄者名无明，厚者名黑暗。破厚的无明，故名离暗三昧。先前第三个三昧，那是破薄的无明，故名破诸法无明三昧。这是在说明第三个跟第七个啊，虽然都是破无明，那一个破厚的无明，一个破薄的无明。第八，诸法无异相续三昧，五蕴念念灭啊，刹那刹那生灭，刹那刹那灭，而相视相续生，此时相续生而不相似。这在得三昧之前，得这个三昧之前啊，有人认为这个后世与上辈子是不相似啊。不过得此三昧，无异相续三昧的话，就知道诸法念念相续，法不异啊。但是相似相续的。第九， 诸法不可得三昧啊，这就是一切法空相应的三昧啊，不可得就是空的意思。第十，善花三昧，得此三昧者，于十方佛前能以七宝花善佛。十一，诸法无我三昧啊，这是观一切法无我。十二，如幻微识三昧，得此三昧者，能种种变化身，如大幻师，能引导众生发稀有心啊，如大幻师以幻力故，能转一国人心啊，能够转啊众生转邪归正啊，转恶向善。那这里如幻微识哈，就是种种变化身，来度化众生。十三，如镜像三昧啊，得此三昧，观三界所有如镜中相，虚狂无实。所以不能怪镜中相不庄严啊。主要是自己人长相不庄严，不能怪镜中里面的相，了解它是因缘法，虚狂无实。十四，得一切众生语言三昧，得此三昧故，能了解一切众生的语言。十五，一切众生欢喜三昧，得此三昧能转众生嗔心令欢喜。其实要自己先欢喜啊，自己不欢喜怎么能够令众生欢喜呢？必须自己先欢喜，特别是法喜，法喜充满，再转令众生也得欢喜。十六，入分别音声三昧，入此三昧中能分别一切天人音声大小粗细差别。十七，得种种语言字句庄严三昧，得此三昧者，虽然所讲的义理浅显，因为有此三昧故，透过表达出的词句能令人大欢喜。讲浅显的道理都能够令人欢喜的，何况讲有深度的义理就更令人欢喜了。十八，无畏三昧，得此三昧者，就不会畏惧一切魔或魔的眷属，不会畏惧外道论师及诸烦恼。十九，性常默然三昧，入此三昧者，常默然摄心，为度众生故，随所应闻而出音声啊，他平常是圣默然，但是要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就如天际月，随心所欲而说法啊。二十，得无碍解脱三昧啊，得此三昧者，于一切法中得无碍智慧。二十一，离尘垢三昧，得此三昧者，诸烦恼皆使尘垢皆灭。劫跟使，这个都是烦恼的别名啊。像劫，我们有断五下分劫、五上分劫啊，这个是劫嘛。那使还有五顿使、五力使啊，这个都是烦恼的别名。即是无生法忍三昧啊，这里虽然论的解释说离尘垢三昧是无生法忍三昧，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看看，常体菩萨还没见檀无解菩萨呢，他得到这样三昧，是不是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呢？那因为九十八卷呢，还有其他地方来看啊，似乎是还没有证得无生法忍啊， 啊，这里是论的一种解说。好，例如我们对照一下啊，2808页，在第31个三昧啊，能与安稳三昧，得此三昧，虽往来六道回转，所以他还是在六道里面呢。得此三昧啊，不过他自知必当作佛，安乐无忧。如果是无生法忍啊，之后得法性生身的话，他是自由自在化身的啊。啊，第22，名字语句庄严三昧啊，得此三昧者，能种种庄严。寄送文句语言的说法。23，见诸法三昧，入此三昧者，以见世俗谛及第一谛之诸法。世俗谛，这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啊，第一谛那是圣者所共证的真实。24，诸法无碍顶三昧，如人在山顶遍观四方，菩萨住此三昧中，普见一切诸法无碍。25，如虚空三昧，入此三昧者，身及外法皆如虚空，都能得自在。26，如金刚三昧，如金刚，金刚是很坚硬的宝石，能破诸山。此三昧也是如此，能破六蔽，六蔽就是障碍六波罗蜜的法，障碍六波罗蜜，比如说布施，那就对应悭贪，持戒就对应破戒，以下分别是嗔恚懈怠散乱愚痴，这都是障碍六波罗蜜的法。那有如金刚三昧，就能够破除这六蔽，直至佛道。27，不畏着色三昧，得此三昧者，即使是天色，尚且不执着，何况欲界的美色，他更不会执着，其他的色他也不会执着。28，得胜三昧，欲有所作，皆能得胜不负。负就是输了，胜负就是成败。想要有所作，都能够成功而不失败，不会失败。29，转眼三昧，得此三昧者，魔及魔的眷属，想要求菩萨短者，就是挑剔菩萨的过失，而有此三昧的话，能够转之另作好见，能够扭转他，让他看到菩萨的长处而不求其短。30，必法性三昧，得此三昧者，见一切法必定住法性中。31，能与安稳三昧，得此三昧，虽然往来六道回转，自知必当作佛，安乐无忧。32，狮子吼三昧，入此三昧者，皆能降服一切魔，魔的眷属外道，所向无敌，没有人能够阻挡。33，胜一切众生三昧，这里一切众生哦，得此三昧于一切众生，他是最殊胜的。那或许大家会想，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胜过佛啊？或者胜过其他大菩萨呢？其实不是啊。一切有两种，一者名字一切，二者真实的一切。那这里所说的胜一切众生， 是胜过哪些众生呢？第一，是与三界还有执着心的凡夫，胜过一切凡夫了。再来，胜过声闻必知佛这二圣人。另外，胜过初发心而未得此三昧的菩萨。那其实大菩萨啦，还有佛，但是没有超胜了，没有胜过大菩萨，没有胜过佛。三是花庄严三昧，得此三昧，见十方佛坐七宝莲花上，于虚空中降宝莲花与诸佛上。三五断以三昧，得此三昧者，虽然未得佛，能断一切众生所疑。三六随一切坚固三昧，这里的坚固是指诸法实相。得此三昧者，随诸法实相，不随于法。三七出诸法得神通力无畏三昧，这里的出是超出，超越。得此三昧者，超越一切凡夫法，得菩萨六神通实力，实无所畏。三十八能达诸法三昧，得此三昧者，乃至诸法如法性实际中通达而不著着，乃至诸法平等也能够通达。三九诸法财印三昧，这财是善法财，不是世俗的钱财。印这是表征的意思，如人的印绶，也就得到印信，以系印信的丝带，这个叫印绶。有人得到这官印啊，或者得到印绶，就没人敢欺负他。菩萨得善法财印，也没有任何的魔或者外道或其他人无端的阻扰，故意刁难。事实诸法无分别见三昧，如果我们虚妄分别诸法的话，就容易产生怨恨爱染的心。得此三昧者，见一切法不作分别。是一离诸见三昧，见有六十二种邪见，即色等法中取相执着。即使是佛见、法见、生见、涅槃见，皆名为见。就是贪着佛，或者是贪着法生，做这种种的分别，这通通名为见。这样的取相能生着心，都是一种障碍，所以这样的见我们都要远离。第四十二种，这是离一切暗三昧，论这里没有解释。四十三离一切相三昧，这是无相解脱门相应的三昧，是离一切相。四十四离一切着三昧，这经是解脱一切着三昧，意思一样，是离一切相故，所以与一切法也不执着。四五除一切懈怠三昧，得此三昧者，如此中说乃至七年不坐不卧，菩萨得此三昧，常无懈怠心，乃至得佛出不止息。这个出就是从头到尾了，完全都不止息，不会懈怠。四六得身法名三昧，身法是诸佛法一切智慧等，菩萨得此三昧故，能遥见佛法，因为他还没成佛，只能远远的来观察， 遥见佛法，思维筹量之深妙无比。是七，不可夺三昧。得此三昧者，行菩萨法，没有人能够劫夺他的心智。四八，破魔三昧。得此三昧力，魔虽然是欲界主，而菩萨以人身能破魔事。四九，不着三界的三昧。得此三昧，身虽然还在三界之中，还没处理三界，但是心常系念涅槃，故不着三界。五十，起光明三昧。得此三昧者，能放无量光明照于十方。五一，见诸佛三昧。得此三昧，虽然未得天眼天耳，而能见十方诸佛，耳闻十方诸佛所说法。有疑惑还可以请问，直接请教诸佛。好，常体菩萨住如是等三昧中，即见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在大众中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好，以上是卷九十七，我们先休息一下。九十八卷的讲义请准备。